党史百年，天天读。四月一日，重要论述。1940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在起草的电报中提出，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指出，在华北地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我军应谨守防线，极力忍耐，深沟高垒，不还一枪。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达到缓和其情绪，稳定我防线，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鄂中、皖东、淮北地区，新四军应坚决的、有计划的进行自卫战争。皖东、淮北两地务须坚持，待援军到后大举反攻。华北八路军应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设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抗日根据地。鲁南、胶东部队需积极行动，消灭一切最反动的投降反共势力，扩大抗日根据地。为需极力争取中间势力，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即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需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无论华北华中，一定依照中央迭次指令，采取政治上的攻势，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1945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同谢维斯谈话。毛泽东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立场，以及对美国的期望，指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对国民党的政策仍旧是一方面批评并试图激励其进步，另一方面提出能够作为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使全国一切力量致力于赢得战争的基础的妥协。这个妥协必须意味着国民党和蒋介石专政的结束，这个妥协必须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解放区政权是合法的地方政府。对于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枪，但是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1948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纪随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着重地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指出，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讲话更加完整地概括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的、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讲话再一次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讲话针对建立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问题指出，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利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2002年4月1日，江泽民在西安主持召开西北地区和内蒙古六省区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总揽全局，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两年多来，中央确定了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方针政策和重点任务，各有关部门制定规划，加强指导，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开拓奋进，西部大开发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第一，西部地区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对扩大内需和保持全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二，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发展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第三，全党全国上下提高了对西部大开发这项世纪工程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了加快西部发展的信心。第四，主动性和创造性。总之，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中，我们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开拓了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巩固了我国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从而增强了我们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能力。他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是确保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胜利实现的重大举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改善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国内需求，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推动力量，有利于改善全国的生态状况，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革命老区比较集中的地方，又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快这一广大地区的改革和发展，对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科技为支撑，以优势资源为依托，加强规划指导和政策引导，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努力发展具有西部地区特色并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 有效益的产品和产业，培育品牌产品和名牌企业，逐步提高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这篇讲话的一部分收入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题为西部大开发工作的成绩和经验。2016年4月1日，习近平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并发表题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的讲话，围绕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全面阐述中国政策主张，介绍中国在核安全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宣布中国加强本国核安全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举措。他指出，海牙峰会以来，中国在核安全领域取得了新进展，中国奉行精益求精的理念，努力探索加强核安全的有效途径，已经将核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体系，写入国家安全法，明确了对核安全的战略定位。中国坚持言出必行的原则，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和政治承诺，中国心怀合作共赢的愿景，积极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他强调，中国将继续加强本国核安全，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分享技术和经验，贡献资源和平台。中国将构建核安全能力建设网络，推广减少高浓缩铀合作模式，实施加强放射源安全行动计划，启动应对核恐怖危机技术支持倡议，推广国家核电安全监管体系。只要我们精诚合作，持续加强核安全，核能造福人类的前景必将更加光明。党史回眸，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纪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总结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党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的、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1985年4月1日，中国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2010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至2020年。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欧洲学院发表演讲，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指出为了把中欧关系推向前进，中欧双方需要加深相互了解，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